好，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这个读经者的信念啊。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呢，让我们来重温这些信念，对我们的读经啊很有帮助。第一呢，就是我们相信说圣经是神纯全无欲的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也就是我们当读神的话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是我们有信心，要凭着信心去读。要凭着一个敬畏的心去读，相信神的话呢，都是没有错的。有时候我们有些经文我们读不懂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要怀疑说神的话有没有错，而是说成了我们自己的不足，而让神呢亲自的来教导我们。我们也知道说神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指南，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生活。第二呢，我们相信说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就是神的话是活泼长存的。圣经的话呢，都是几千年前的话，但是在今天呢，神会依然借着这些话呢，来跟我们说话。第三呢，我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呢，并且谨守遵行呢，这人一定会蒙福。第四呢，我们相信说，教会若要复兴，主的道必须先兴旺。读经班的要求，第一呢，我们有每日灵修的这一段时间，到神面前来安静。第二呢，我们这个是读经班，所以呢，一定要读经，读完指定的这些经文之后，我们再来上课。第三呢，就是参加随堂测验，就是说，很多教会的主日学呢是没有随堂测验的，所以我们教会的这个读经班呢有随堂测验是非常特别的。这些测验题呢都是当初牧师花了很多心思去设计出来的，也这些测验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这周读的这些经文和上课中所听到的这些内容呢，会帮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复习。所以呢，我是推荐大家参加这个随堂测验啊。知道很多人不参加，但是我真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参加这个随堂测验。第四呢，就是不迟到不早退，有良好的上课的态度啊。特别提醒大家尽量不要迟到，因为现在在 Zoom 上课，现在有时候还要迟到的时候还要 admit 进来。有时候会影响这个上课。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耶利米哀歌。我们上次谈到，一共五章，每一章它都是22的倍数。我们这是一段，希伯来文一共有22个字母，所以呢，它这是1到4章呢是严格的这种字母诗，第五章呢不是字母诗，但是它也有这个22节。1到3章，每章的长度都相等，都是22句诗。这个长度指的它这个篇幅啊，就展开基本上大概的字数。就是第1到2章，它的每一节呢都是代表一句诗，而这每一节里面呢，它包括了三个的片句。第3章呢，它是虽然有66节，但是它每一节呢是一个片句，也就是说，既然是3节合起来呢，就相当于1章、2章里面的每一节啊。就所以说，在第3章里面虽然有66节，它仍然是由22句诗组成的，就是每3节呢组成一句诗。所以在第3章的时候，是每3节是一个整体，是每3节一读。那第4章，它的篇幅呢，较1到3章呢就短一点，因为它第4章里面的每一节呢是只有两个片句，所以篇幅呢就是相当于那边的1/3。而第5章呢就更短，就是它每一节呢是一个片句，所以它的篇幅相当于1到3章的1/3的样子。所以这是几个例子，就是第1章每一节有三个片句。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些圣经上呢，它有用这个分号或者其他变的符号呢，把这三个片句呢已经分了出来。像这个第1章的第13节，它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它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它使我终日凄凉发昏。这是讲的有三个片句啊。第2章第1节也是这样的情况。而在第3章里面，它是包括了3节，比如从22到20、22、23、24，这里有3节。但是呢，它也是这3节呢是代表一句诗，就是每一节里面是有一个片句，而这每个3节呢就组成了 一整句诗。所以第四章呢，每一句呢是两个片语，就是每一句里面有两段，所以第四章第十七节的例子。然后第五章呢，就是它每一节呢，是一段。耶利米哀歌呢有五首，然后呢每一章呢有不同的主题啊。第一章是讲的是为耶路撒冷哀哭，第二章讲到了神的审判临到了耶路撒冷，第三章讲的是审判中的指望，第四章讲到了耶路撒冷的今与昔，第五章讲到在苦难中仰望神。我们就很快的来过一下这五章的大概的内容。说第一章里面他就讲到了，第一节他这样开始说：先前蛮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这个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了，像先知他坐在了这个被毁城之后的废墟之上的那种感叹啊，就一下就奠定了整首诗的这种基本的格调。我们似乎看到了先知坐在废墟之上，看着满目疮痍的这样一个场景，想到了以前的这种繁华。他写出了第一首这个哀歌，就是来哀哭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坏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所以在第一章里面，除去哀哭之外呢，先知呢，几次提到了今天这个场景的原因，是因为犯罪的结果。所以在第五节里面提到说，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第八节讲的是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在第十八节讲的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所以这里面讲到了耶路撒冷城受到了神的审判，是因为犹大人的罪。从第十二节开始呢，这里诗人呢就把他自己呢化身为耶路撒冷城啊，所以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呢，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所以这里诗人就把他自己比成了耶路撒冷城。这样呢，他就更充分的抒发出了这种心里的这种悲痛。第二章呢，就讲到了神的审判临到了耶路撒冷城，这里讲到了
审判中，
神的审判啊。
苦难中要。
这第一节说，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到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这自己的脚凳是指的这个圣殿。因为在这一章里面，就讲到了圣城和圣殿是被神主动的抛弃的。这个也讲到了说，神本来是以色列或者圣城的一个保护者，他从一个保护者的这样一个角色呢，成为了他们的仇敌。所以第四章说，他张弓好像仇敌，他站起，他站着举起右手，如同敌人。第五节也说，主如仇敌，在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的攻。就说这是一个很让人伤心的这样一种转变啊，就是神本来是保护他们的，现在呢，他要伸出自己的手，成为他们的敌人来去攻击他们，是用他的公义去来去审判这些犯罪的犹大人。第六节也特别强调说，用了几次讲他自己的或者是他的啊，就讲的是神来亲自去毁坏本来是属于他的这些圣殿或者说是祭坛圣所等等。所以他第六节说他强取自己的帐篷，下面又说毁坏他的聚会之处。又说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第七节又说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也就是说，当初那些犹大人所引以为骄傲的，说是他们觉得是一种他们安全保障的这样 一个圣殿。其实这一点在耶利米书中也讲得很清楚，就讲到说他们说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他以为只要有耶和华的殿在那边，他们就是安全的。这里在神的审判面前，神可以弃他的殿而不顾，就说神当这些殿已经失去了神最初设立这些殿的最初的心意的时候，这个殿对神就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神将是丢弃自己的殿、自己的祭坛和自己的圣所。第十四节里面，这里也声讨了这些假先知的罪啊。所以说，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也就是说，那些假先知所讲的那些异象、传出来的信息呢，都是假的。然后后面讲说，虚假的末世也没有讲出说你被逐出本境的这种真正的原因在那边。所以在后面又讲到了，当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时候，那些非常凄惨的场景，二十节里面讲到说，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就是那个时候被围困之后，因为被围了很多年，被围了一年多啊，所以这个城里都没有粮食了，甚至出现了人吃人这样一种很凄惨的这样一种状况。那第三章呢，它前半段呢是在讲这个苦难，从一到十八节都是在讲这个苦难和哀哭这些令人心碎的这些场景。但从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呢，就是一个转折。在十八节结束的时候，就是说我的力量衰败，我的耶和华里毫无指望。当你定睛在这些苦难的时候，你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个转变中呢，当他去仰望神的时候，就发现有指望。所以19到21节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这样一个转折的段经文。第20节说，我心里想念这些，就在心里忧闷。这些所谓的这些呢，是指的是1到18节里面讲的这些苦难。21节就是一个转折，讲的是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那这事指的什么呢？就指的是下面的这段经文。就因为什么有指望呢？就是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所以当你仰望神有指望，你的指望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的慈爱啊，因为他的怜悯他不至断绝。所以23节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道。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歌里面的一句歌词。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我们前面也讲到说，在圣经里面的哀歌呢，跟人所做的这种哀歌呢区别就在于说，在圣经的哀歌里面他也讲到苦难，但是在苦难中呢，他要引导人呢去仰望神，我们才能胜过那些苦难，在那种哀痛中呢能够出来，因为神是我们的指望，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这段经文就讲到了在苦难之中，在痛苦当中呢，寻求神的时候会得到极大的力量和安慰，说人要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二十七节说，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这个幼年的负轭，这个负轭是指的是顺服神啊，就是你的从小就顺服神，这是神的美意。从二十八节这一段其实讲到这个受管教，所以二十八节说，你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就是当你面对这些苦难或者这些审判的时候呢，你独坐无言，就是你要去接受神这样的管教或神的这样的惩罚，因为这是神的加在他身上的。然后呢，这样一种态度呢，去在管教中呢去明白神的心意，去到神面前去悔改。三十一节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因为只有神所爱的他才去管教他，因为目的是呢是让他挽回他，不是也要丢弃他。第三十二节说，主虽使人忧愁，却要照他诸般的慈爱来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这个不甘心的最好的翻译是翻成不愿意，因为他不愿意使人受苦，因为神的本意并不是使人受苦。我们讲说神是赐平，他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不是他惩罚人是神 并不愿意做的事情，它是原来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后面诗人呢又呼吁人呢要去悔改，四十节说我们应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所以讲的是要上神来向神认罪。后面呢又一段在讲到这个罪的这些后果，看到这些罪带来的这些苦难，但是在这苦难之中呢，诗人呢再次向神来呼求。所以五十五节说，耶和华呀，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我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放你，不要掩耳不听。我们看到神的回答是，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所以神在苦难中向他回答说你不要惧怕。所以第四章呢就讲到了这个比较了这个耶路撒冷城它之前什么样子，之后是什么样子，这是用了些很对比的这种鲜明的对比。比如说讲到这些七节和八节就是个完整的对比，讲到西安的这些贵胄，就是以前那些皇族的人呢，他们的皮肤比雪纯净，比奶更白，但是后来的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就是用那种诗的语言来表示这种圣城这种在神的惩罚之后的这种凄惨的状况。第十节再次提到说，这些慈心的妇人呢，以前本来是慈心的妇人，但是当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这是个非常凄惨的这样一种景象。在第四章结束的时候，其实提到了这个以东，就是两次提到以东，就讲到说这个以东呢，当看到耶路撒冷城毁灭的时候呢，他们是幸灾乐祸的。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说以东的罪啊，所以二十二节结束说，以东的民呢，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第五章我们说是最短啊，它是每一节呢只有一个片句，它也是在前面的是然后在讲苦难啊，所以这里也讲到说这个苦难是因为犯罪的结果。十六节说，冠冕从我们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但在这章结束的时候呢，是一段祷告，祈求神来重新复兴。而这张祷告的开始呢，是来以颂赞来开始的。十九节说，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是一篇颂赞。然后就讲到二十一节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那他是求神呢来去重新来去复兴他们，来重新的栽植建立他们。所以二十二节他说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其实这个更准确的翻译是除非你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他是应该是这样翻译。所以实际上神并没有全然弃绝他们，因为我们前面在耶利米书里面几次提到神说我不全然灭尽他们。这是大概的内容。我们再把耶利米哀歌的主要的信息来总结一下。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耶利米哀歌里面几次提到了说犹大王国耶路撒冷城被毁，然后圣殿被毁呢，这都是这个选民犯罪的这样一个后果。但是神吩咐以色列人不要拜偶像，不要随从迦南人的风俗，但是他们违背神的命令。神一次一次的差派先知去挽回他们，但是呢他们却不悔改，所以终将面对这个无情的审判。所以神在古代的时候借着先知，后来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其实今天也借着传道人，借着我们信徒呼吁世人要悔改归向神。但是许多人呢因为迟迟没有受到惩罚，以为神的审判不会到来。但是神延迟审判呢，只是想给人更多悔改的机会。就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里面讲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里面还讲到了徒有其表的信仰是没有益处的。 我们在耶利米书中也特别讲到了这一点，就是当时的这种形式主义啊，这些那些人啊，只要以为有圣城在，有圣殿在，他们只要去啊圣殿里面去啊，徒有其表，流于形式的去那边啊献献祭啊，走走那些过场，他们以为就可之后就是安全，就可以随所欲为。他们甚至以为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去敬拜呢，反而使他们更安全的去做那些啊很邪的那些事情。但是这些徒有其表的生活，这种宗教的仪式或者宗教的形式呢，并不能使他们逃脱神的审判，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徒有其表的这种宗教的这种形式呢，你可以自己骗自己，但是骗不了神，因为神要的是我们真正的从心里面去亲近神，去归向神，去按照神的心意去活。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也曾经警告这些假冒伪善的人，讲到这个以赛亚指着他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就他们只是口上外表上去尊敬神，但是他的心呢却是远离神的。所以神要我们是从心里面真心实意的去信他、听从他、敬畏他、爱他。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同样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啊，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神，我们只是去敬拜，只是去，甚至我们去奉献，甚至我们去侍奉，如果你心里面跟神没有生命的联系，没有从心里面去敬畏神，去学习神的样式，把生活中把神的形象活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跟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是没有什么区别。这里面还讲到信神的人是大有指望的，我们刚才讲到第三章的时候呢，也讲到了这一点，就说当你仰望神的时候呢，你才是这种非常悲哀悲观的情绪中可以出来，因为我们信神的人是有指望的。同时呢，我们要是遭到神的管教呢，应当去省察自己，来去到神面前来反省自己的罪，来去悔改归向神，因为神管教我们是爱我们的缘故，他管教我们是为了挽回我们。你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讲的说，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就是管教总是让人不愉快的，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说管教背后正面的事情是神爱我们，神愿意让我们变得更好。所以呢，我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来接受神的管教，让我们变得更有神的形象。所以在生活中，无论遇到多大的打击或者多大的痛苦，我们信神的人总是有指望的，就是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去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当知道神的怜悯不知断绝，他的诚实极其广大。另外就是在耶利米哀歌放在圣经中呢，它里面讲到了很多这种当时圣城被毁的这种很黑暗凄惨的一些场景。神把这样一卷哀歌放到圣经中的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我们从以色列人中他们的教训中来学习如何的去跟随神。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到十二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段经文讲的这些事是讲的是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漂流四十年这件事情。那圣经里面讲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让我们学习这些人的教训，让我们不要被前人的后尘。好，我们耶利米哀歌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就来看另外一本先知书，就是这个以西结书。我们先来读一下以西结书的前两节第一节说， 当30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好，这两节其实就交代了以西结他蒙召的那个时间和他的背景，也就是以西结书的当时的时代的背景。就这里提到了约雅金王被掳这件事情。我们前面也提到说，犹大它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它南边是很强大的埃及，然后北边的一开始是亚述，后来是巴比伦，后来到波斯，后来到以后的这个罗马。它呢本来是一个小的国家，如果它倚靠神的时候呢，它都是安全的，它也不可以不需要去倚靠任何强国。但是当犹大这国家不倚靠神的时候呢，它要去依靠两边的某一个强国，所以呢他这种处境呢是很艰难的。如果他不靠神的时候，我们前面提到说，当巴比伦在加迪米斯这场战役中击败了埃及之后呢，埃及呢他的就慢慢的变得越来越衰落，而巴比伦变得越来越强大。所以犹大本来一开始是臣服于埃及的，后来经过这场战役之后呢，当时的约雅敬王呢就又投靠了巴比伦，但是中间呢他又变节，又背叛了巴比伦，所以这引起了当时巴比伦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这种愤怒，所以他有两次出兵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两次呢都掳了一些犹大人到巴比伦去。而以西结书里面开头提到的这一次呢是就是在第二次就在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刚刚登基的时候呢，这时候尼布甲尼撒又攻陷了耶路撒冷，然后呢掳走了这个约雅金王和一些其他的犹大人。其实这个以西结呢就也是在这一次呢被掳到了这个巴比伦。这历史上犹大人有三次被巴比伦所掳掠。第一次呢是在这个就是主前的605年，那是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来攻陷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次被掳的人中呢，包括了我们后面一卷书，就是但以理书中的作者，就是但以理这个先知。第二次呢，就是这个以西结。第三次呢，是最大的一次就是以西底家作王，整个国家灭亡，那个时候是最彻底的一次。你这里看到这个以西结呢，他原本也是一个祭司，然后神呼召他做了先知。讲到他蒙召之时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五年，所以他是就是主前的第593年，这是离犹大国灭国呢还有差不多7年的时间，就是那个时候呢国家还没有灭亡。以西结他侍奉的对象呢是在巴比伦中那些被掳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向他们来去传讲神的话。以西结书它有几个很显著的特色，首先它的时间很分明。我们前面看到耶利米书呢，它的时间不是很分明，有时候时间有些混乱，有的是本来发生在后面的事情在前面先讲，但是在以西结书中呢，这个时间顺序呢非常非常的清楚，并且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它把这个发生的日期呢写的呢非常的精确。出去第一章第一节讲了30年四月初五，这个是指以西结他自己的岁数，也就是讲他那时候是30岁的时候。而其他任何出现的这些时间呢，都是指的是约雅金王被掳之后的年数。第二个特点就是讲到了四个异象，就是神让以西结看到四个寻常的异象，而每个异象呢都有特殊的意义。第三呢，就是有12个异形，就是神让以西结做出一些很不同寻常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呢，都有象征的意义，都是要传递神特别的信息。然后神呢，也让以西结呢讲了5篇比喻来传递神的信息。所以这个表里面就列出了在以西结书中里面提到的这些准确的日期的，一共有13个地方。所以呢按照这个 日子呢可以很精确的推算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日期啊。比如说第一节第二节讲的是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就是主权的593年的7月31号，这个是很难得的，就是说哪一天啊都可以讲得很清楚。这里讲到四异象，一个是四活物的异象，以西结在异象中蒙召，再一个就是圣殿被污，是8到11章讲到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在37章1到14节讲到了枯骨复生成为大军。第四个意象是最长的，从40到48章讲到了圣殿复兴的意象，看到了神的荣耀又重新回到了圣殿。就讲到这个意象，以西结书是以意象来开始的。以西结知道是看到了四个意象，所以以西结呢也被称为意象的先知。那么意象的原文呢实际上是 mala， 就是看见的意思。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加了一个意字，其实就讲到了它是一个特殊的不寻常的含义。所以以西结所看到的是神的意象，就是这个意象呢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给圣经中的意象呢下一个定义啊，就是说是它是讲的是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看见，就是讲圣经里面的这个意象。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有意象的，应该是神的意象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 expect 的说我们每个人都像以西结或者像保罗彼得有那样特殊的看见，但是呢神给每个基督徒都是有意象的。就这个意象或者说这个看见呢不一定是你眼睛所看见的，而是你灵里的看见，也就是从神而来的新的看法或者是新的真理性的道理。圣经里讲说我们是新造的人，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应该和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是意象，就是说神给了我们一个不同寻常的看见，就是让我们在看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的观念，我们的价值的观念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看来呢，神的给基督徒的意象呢可以分成下面的三种意象。第一个就是如何生活的意象。箴言书29章18节说，圣经说没有意象，小字讲的是漠视，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这一节经文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反义平行句。所以呢这个意象呢其实就是律法。我们讲说漠视呢，我说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所以这个无论是意象、漠视还是律法，其实都是在讲神的话。所以说神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最大的意象。你说我们当我们知道了神的话并且遵守律法，遵守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话去行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意象。这是每个基督徒都会有的这样一个意象，就是我们得到了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活，这是一个意象。就是说因为这跟我们之前没有信主以前没有认识神之前的我们的那种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最大的意象就是如何生活的意象，我们有神的话。但就是人生使命的意象，也就是看见意象的人他会改变自己的人生的方向。我们看到有摩西的例子，有以赛亚的例子，有以西结。所以每个主的门徒都应该来问自己说，我这一生要做什么，我为了什么而活，就是我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所追求的东西有什么不同。所以一个有意向的基督徒他会有一个新的人生的使命，他会以传福音为人生的使命，以领人认识主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到神的面前来去领取人生使命的这样一个意向，然后呢来让自己整个的一生呢能够被主所用。再就是神国度的意象，当时主让门徒举目望田，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广大的禾场，然后神也曾经让彼得魂游向外，然后看到那些所谓的不洁之物啊，神让他煮了吃，就让他看到了神的国度的意象呢是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不仅仅是在犹大人中。 所以基督徒应当有一个国度的意象，然后呢看到说神的国度呢它是永存的，自己能够愿意呢对神尽忠，为神的国度来去尽力。所以这张表里面总结了这个十二个异形，我们今天会看到前面的六个，然后这里面有五篇的信息我们以后会看到。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主题，以西结书的主题就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在整本书里面出现最多的一句话，一共出现了六十几次。所以以西结书主题就是要让知道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之外没有别神。这个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难道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实吗？其实以色列人应该比任何一个民族更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神最初从带领他们出埃及一直跟他们在一起，想到了又前前后几百年的时间，他们有圣殿，他们有神的律法。那么为什么这里还在讲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他们显然是不知道嘛？为什么说他们不知道呢？首先神的心意是让他的子民能够认识他，就从一开始就说神就让他子民认识他，就说神他是一个愿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神，就说神创造我们完之后呢并没有离开我们就让我们自生自灭不管我们了，神一直是愿意与人同住，我们从一开始在伊甸园里面与始祖同住，只是人犯罪之后呢离开了神，但神并没有放弃我们，一直是靠着先知，靠着圣经，靠着最后靠着他的儿子自己来去不停的来去启示他，来去让我们认识他，来去挽回他。所以耶和华是神的名字，而这个名字本身呢它代表了神的所有的属性，也代表他所有的作为，就是神所是的或神所做的其实都在这个名字之后，名字的后面。也就是说我们说认识神不仅仅是知道他的名字是耶和华，而要知道说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并且圣经里讲到知道的时候不仅仅是在讲说你头脑上知识上的一种了解，而是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圣经里讲的知道和认识都是在讲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前面看到新约和旧约他都在讲一点，就是说你们做我的百姓，我做你们的神，这是从旧约到新约神永恒不变的这样一个心意，这就是一种关系。所以说我们真正的认识神是在建立的关系之上的，只有跟神有密切的生命的连结，生命的关系或者和爱的关系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认识神。所以认识神这件事情本来是神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啊，我们只要认识神，就是你跟神有密切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支取神的祝福。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是犯错，他们一再的背逆神，所以他们没有跟神建立生命的关系，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所以就讲到神的子民他不愿意认识，就说认识神呢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在恩典中认识神，一个是在苦难中认识神。神的心意呢是让我们在恩典中认识神，但是如果你在恩典中不能认识神的话呢，神只能让你在苦难中认识神。所以在以西结书中我们就看到神来透过惩罚犹大人，借着苦难就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真理。所以以色列人既然不愿意认识他，神就将以苦难刀剑为教材，叫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是神。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就是他有一个真神，但是他用虚假的心去拜，但是呢却用真心去拜那些假神啊。所以这是神来惩罚以色列人，让他们在苦难中认识神。所以第六章第七节说，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照你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所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都是用苦难来去 让他们认识神。就是苦难的目的是教导神认识百姓，但是这不是神最初的心意，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就是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重点的是要了解神的主权，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唯有耶和华是真神，赐福与降灾复兴与灭亡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那我们看到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以西结书中，他们的前半部分，我们下面也看到说，讲到说你知道我是耶和华的时候，在前面部分是讲的是苦难，就是讲的是来惩罚他们知道耶和华。但是在以西结书中结束的时候，后面部分的时候，当讲到说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的时候，都是在用祝福、用恩典来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让他们完成了一个从苦难中认识神到一个又到恩典中去认识神这样一个转变。所以36章第11节说，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37章第6节说，我必给你加上金，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明显的区别，在后面的时候神要继续复兴他们，神的让他们在恩典中知道耶和华。好，以西结的分段呢，基本上分成三段，就是一到24章呢，差不多一半的篇幅呢是讲的是责备犹大的预言，25到32章呢是讲到了关于列邦的一些预言，而最后一个部分33到48章呢是安慰和复兴以色列的话。这是以西结看到异象，就是在一到三章中的是用四活物的异象呢，以西结蒙召做先知和以色列的守望者。我们刚才看到了，当时神呼召以色列的地点是在这个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这个加巴鲁河呢，我们看地图上，它实际上呢是在幼发拉底河的一条人工开凿的一条运河，就是当时为了灌溉开凿了这条人工的运河，它的差不多是在巴比伦南边一点，就是它是在，所以呢它是在巴比伦旁边的这样一个河边的一个地方，是当时的被掳的犹太人的一个聚集的一个地方。讲到了这个以西结呢，他本来是出生一个祭司的家庭，他本来是要做祭司的，但是神后来呼召他成为先知，这一点呢和耶利米是一样的。你讲到以西结呢，首先看到了从北方刮来的一片云，这个云呢周围很有光辉，然后其中呢显出了四个活物的形象。我讲到这个活物呢像人，然后呢它这个头上呢有四个脸面，就是它每面呢有一个脸面，然后有四个翅膀，然后它还有脚，然后还有手。然后又讲到说它们的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也就是它有因为有四个脸嘛，它想朝哪边走就哪边走，它每四个方向都可以走。然后就讲到了第十节，就讲到了这个四张脸，前面是人的脸，右面是狮子的脸，左面是牛的脸，后面呢是鹰的脸。因为后来有些解经家呢把这四个脸的形象呢对应成了四本福音书，就讲到这个人的脸呢是代表这个路加福音表明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人子。然后这个狮子的脸呢对应的是马太福音，就是因为狮子的是君王的象征，讲到耶稣基督是君王。然后牛的脸呢对应的是马可福音，代表是仆人，就是耶稣基督来是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来服侍人的，是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这一点呢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的。然后这个鹰的脸呢是对应的是约翰福音，因为鹰呢是属天的，是代表神，所以呢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特别强调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他是神这件事情。下面11节呢说这两个翅膀呢 相接，就是代表了在侍奉中的这种合一哦。下面的这个两个翅膀呢是垂下来，是遮体的，是代表神面前的谦卑。然后这里特别讲到了这些四活物的移动呢是靠灵的引导，就是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它是顺服灵的代表，灵的引导。所以在后面二十节也讲的是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的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所以讲到了这个四活物的行动呢都是靠灵的引导。十八节也讲到说这个四个轮网周围呢蛮有眼睛，这个眼睛呢它代表的是这种看见，就代表是知识哦。从二十二节就在讲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它整张的介绍呢其实就很像一部电影，我们有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就看到说啊，电影一开始放出来的是你觉得好神奇的一个场景，你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很了不起了，但是后来他发现说其实前面这个都是引子，都是点缀的，其实更厉害的更荣耀的其实还在后面的。所以在二十二章就讲到说前面这些四活物呢其实呢并不是最重要的，这讲的是在四活物的上面还有一个更荣耀的一个形象，所以讲到有穹苍的形象，然后看到他们头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而宝座的形象以上呢有仿佛人的形状，然后就描述了这个形象有仿佛光耀的晶晶，然后有火的形状，然后有从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有光辉，然后二十八节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的，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讲到说这些四活物呢它只是来服役的灵啊，它是来侍奉真正的神的形，服侍这个耶和华的，而真正更荣耀的是神的形象。所以这个而神通过四活物的意象的目的呢就是来呼召以西结。所以第二章呢就讲到了神具体的呼召的内容啊。首先这里面很多次在圣经在以西结书里面呢神称呼以西结呢是人子。这个人子呢大家不要和在新约里面福音书里面耶稣自己也自称人子。这里神称呼以西结人子就是讲他是人。而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自称人子那个里面人子就是长弥赛亚的另外一个称呼，是性质上是不一样的。第三到五节其实就讲到了神赐给以西结的这样一个使命就是来差派他到悖逆的以色列人 那里面去，讲到说不管他们听还是不听，他们要知道说他们中间有了先知。我们知道以西结是神差派他在被掳的以色列人中做先知的职分，也就是说让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以色列人呢也知道说神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在他们中呢仍然有先知来去传讲神的话。首先在这里面他像耶利米一样，他以西结所面对的这种事工呢是非常非常的艰难，这里呢神也提醒了他，所以第六节说虽有荆棘和吉利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这荆棘和吉利和蝎子都是不友好的很可怕的一些东西就讲到说他的事工呢就是面对的是这样的一种环境，但听他说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以他们的脸色而惊慌，就是不管他们听还是不听，你就要把我的话讲给他们，只要管说就好了。所以后面神又将他的话语赐给他，就是给他一个书卷，然后呢又讲到三章讲说他就开口把吃着书卷，然后三节说我吃了口中就觉得其甜如蜜这个跟耶利米的经历也是很像的，耶利米也讲到说我把神的话当成食物吃了。所以这里讲到说神赐给我们话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话呢来吃到我们里面去，其实就代表着说 我们要把神的话呢能够吸收进来，能够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个话呢是带给我们祝福，带给我们力量的。然后三章五节就讲到他的事工的范围，是讲的是指望以色列家去啊，所以特别讲到说不是让你去传给那些讲外国话的那些啊外邦人去，反而又讲到说你反而我要派你去到那外邦人中呢，还他们还听你的，但是呢反而是以色列家呢却不肯听你，而七节说他们不听你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不肯听我，就不肯听神，所以他们才不会听先知的话。然后讲到说他们是全是额间心硬的人，所以第八节说看到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所以他们虽然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所以第十一节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话，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也像神坚固耶利米一样啊，就是要让他呢不要看这些人的脸色，你只管去讲神的话，然后也应许他要去坚固他啊。就是这次呼召之后，就讲是过了七天啊，耶和华的话呢再次临到他说，十七节是一件很重要的经文啊，说人子啊，我要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就在古代的时候其实今天也有啊，就是为了保障这种安全啊，就是在一些城镇啊，一些重要的关卡啊，他会设立守望台，然后会安排这种守望者在晚上把守瞭望，如果发现有敌人入侵呢，就会发出警告的信号。所以这个守望者的责任是非常非常重大，而先知作为神所设立的守望者呢，也有这样重大的一种职责。所以从十七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守望者的职分，他一方面首先呢，他对神呢是要听神口中的话，也就是说他呢要从神那边去领受话语，然后呢用神赐给他的话呢去替神警戒神的百姓。这一方面是对神，他是从神那边领受这样的职责，他是替神来去做这件事情，对人呢就是要去警戒这些神的百姓。所以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就对这个职分呢做了一个更具体的这样一个阐述，其实这也是对先知职分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段教导。首先讲到了对恶人，十八到十九节是讲的是恶人的情况，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是讲的对义人的情况。就讲到说这个神说指认那些做恶的人说他必要死，但是呢这些先知或者守望的人呢，你如果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罪行，那这人呢他肯定是要死，但是呢神呢要向这个先知呢要讨他丧命的罪。也就是说神给你这样的职分去警戒他，你没有去做的话呢这是你的错。但是呢如果你警戒了恶人，这个恶人呢他也没有改，他呢恶人呢仍然要死在罪孽之中，但是你自己呢因为你尽到了神托付你的职责，而你呢就自己脱离了罪。就是对义人呢也是这样的，就是讲到义人的情况，就是义人犯罪的时候你没有警戒他呢，这也是你的错。所以说先知的一个职分就是你要去忠忠实实尽职尽责的去替神去警戒神的百姓啊，不管这个人听不听，听不听是他的问题，但是你的责任呢你要讲，你要去讲出去。从二十二到二十七节是就讲到这个十二异形之一啊，就讲到是这是神的再一次向耶利向以西结来显现啊，就神的灵圣灵就引导他进到他的让他进到屋子里面去，讲到说他要被人捆绑，然后呢神呢也让他的舌头呢贴上膛，以致哑口，不能够去传讲神的话，不能够去责备那些悖逆神的 人。就是先知被捆绑和哑口呢，就是代表神的没有话语，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背逆神，不听神的话，所以呢，神的话呢就暂时不再临到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说，神的静默不语呢，也是神讲话一种方式。其实说当没有神的话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惩罚，其实也是一个警示啊。就是说当你发现说好长时间好像神没给我讲话了，你要小心了，你要知道说是不是有得罪神的地方。所以呢，没有神的话呢，实际上这是一个警示的信号。那二十七节讲到说，当时候到的时候呢，神还是让他要去开口讲话。第四章里面呢，讲到了有有四个异形，就十二个异形里面，第二个就讲到这个百砖围城，就是讲到让，就像让以西结呢，就像做小孩的游戏一样，让他拿一个砖，然后呢画上城，然后周围呢又摆上攻城的这些器具，然后呢。其实这个器具的先兆呢，就是，代表说，预表说是，敌人呢将会去围攻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后面呢又让他做另外一件事情，就四到八节里面讲的是，向左侧卧是担当以色列的罪孽，然后呢一天代表一年，让他呢要，躺这个390天。然后完成这个事情之后呢，让他右侧卧是代表。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是40天，一日等，一日顶一年，然后呢还要露出膀臂，代表这个攻击这个城。这里面这些数字呢，其实今天其实很难具体的讲为什么是390天而是40天，有些争议，但是这个就是传达出一种信息呢，神要讲到说显然是。北国他的罪孽更大，所以讲的他是390日，犹大国呢只有40日，就是只有40年。而这里神让以西结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只是来告诉说这些人是有罪的。他说担当并不是真正的担当啊，他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其实还是神也仍然要惩罚这些人的罪啊，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这样一个行为来指出他们的罪。后面呢？他又让以西结呢去做这个食物，做饼，然后呢就按照这种分量吃，讲的是每天20舍克了，就相当于8个盎司啊，就是半磅啊。这个按照成年人可能是吃不饱的，让他去喝水呢，也去每天呢只喝1新1/6，大概是20盎司啊。其实这也是表明说。就是耶路撒冷将来被围的时候呢，就会面临这个缺粮缺水，然后呢就说食物短缺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又讲的说让他用这个人粪去烤这些饼，后来呢又让他又允许他用牛粪来代替。所以就是讲到了说人的以色列人的被掳分散到列国之中呢，他们会吃到这些不洁净的食物，因为在按照律法呢，这些制作食物呢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啊。就是你现在让他们要吃牛粪烤的饼呢，其实就代表的是不洁净的食物，就代表他们当到列国之后呢，他们可能是没有选择的，是这样一件事情。好，我们后面的经文呢，我们今天就来不及看了，我们今天先看到这里，我们先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以西结书向我们讲话，真的是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帮助，也求神你在我们读经的日子里面，让我们知道如何体贴你的心意，按照你的心意去行。真的是求助你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一颗顺服的心来去学习你的真理，也在我们的生活中按照你的话语去行，就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求助祝福我们接下来主餐的一个崇拜，让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用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你，把你当作的荣耀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